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3月30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休市提醒，因耶稣受难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及香港均休市一日。美股终结九季的连涨大跌收官，恐慌指数飙涨81%。第一季度道指下跌逾2.3%，宣告当前连涨周期最终停留在第九个季度。上一次出现比这还长的连涨周期，要追溯到1997年第三季度结束时创造的连续11个季度的上涨。市场认为，对第一季度股市回落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 VIX 波动率的飙升。同时，由于42%的受访对象对特朗普竖起大拇指，出现2017年3月以来最高的支持率，美元或受到提振。美股方面，第一季度道指下跌逾2.3%，宣告当前连涨周期最终停在九个季度。同时，标普500指数第一季度也录得了1.2%的下滑，宣告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最长的连涨周期也遭终结。恐慌指数方面，目前对第一季度股市回落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 VIX 波动率的飙升，这通常是被华尔街认为的恐慌指数。VIX 波动率指数标识着交易商对未来30天内标普500指数走势波动率的预期，目前这已经接近了历史的高位19或20，第一季度录得81%的惊人升幅。CNN 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目前达到了11个月的新高。尽管特朗普的不支持率为54%，42%的受访对象对特朗普竖起大拇指，这也是2017年3月以来的最高支持率。当时特朗普的支持率仅为44%。据 CNN 的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过去4个月来一直起伏不定，从去年12月的35%一度升至今年1月的40%，但在今年2月又回落到了35%，如今又回升到了42%。尽管深陷通俄门与艳星婚外情等负面新闻，特朗普的支持率为何不降反升？进一步深挖会发现，受访者对特朗普在经济层面的表现最为满意，对其经济政策的支持率达到48%，超过不支持率45%，经济也是特朗普支持率超过不支持率的唯一的领域。但在贸易政策方面并非如此，仅有38%的人表示支持，50%的人表示反对。特朗普3月宣布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此外，尽管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受到批评，特朗普践行大选时的竞选承诺似乎为他赢回了一些选民的支持。
接下来是汇市方面的动态。本周五在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收盘报价6.2733，较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涨171点，较上一交易日日夜盘收盘涨157点。北京时间周四在岸人民币官方收盘价报6.2904，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03%。美元指数本周上涨近0.6%，期间触及90.178的一周高点，但本季度下跌超过2%，为连续第5个季度下跌。比特币暴跌6%，累跌48%，市值现7年来最差的季度。本周五按市值计算，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一度下跌6%，跌破7500美元，按收盘价创2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2018年迄今，比特币的跌幅已经累计达到48%之多，而其他数字资产包括 Ripple 和莱特币则遭遇更大的跌幅。比特币本季度的惨淡走势没完没了。比特币面临的监管压力不断增加，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在与加密币货币行业保持距离。在加密货币圈广受欢迎的网络社区 Reddit Inc. 不再接受比特币支付，而推特周一也证实禁止首次代币发行 ICO 的广告，加入了 Facebook 和谷歌的行列。 比特币再次面临抛售的压力，反弹的几率渺茫。TF Global Markets 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他指出自从科技巨头禁止 ICO 之后，比特币大幅下滑。纽约时间截止，比特币下跌 5% 至7505美元，今年第一季度下跌 48%， 创2011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IMF 表示，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下降至 62.7%，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上升至 20.15%， 日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上升至 4.89%， 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上升至 4.54%， 加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上升至 2.2%， 澳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上升至 1.8%。
接着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金价未能持续上周的强势表现，且失守在1350美元的关口。Blue Line Futures 总裁 Bill Branch 表示，虽然金价较上周大涨后回落，但其上涨的动能依然存在。投资者不应该由于短线的下挫而失去了对大方向的掌握，金价整体趋势依然向上。伦敦资本集团 London Capital Group 市场研究主管 Jasper 也表示，黄金正在等待会引发新一轮反弹的催化剂，尽管金价在短期内很难向上突破，但预计整体的走势偏向于向高位的提振。劳尔还补充说，目前来看并未看到任何金价转空的迹象，预计当美元和股市走弱时，黄金将会重拾升势。
原油期货方面的消息，原油期货价格周四收盘上涨，纽约商业交易所五月份收割的西德克斯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涨0.56美元，涨幅为0.9%，报64.94美元每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五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涨0.74美元，涨幅为1.1%，报70.27美元每桶。上周，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称，美国原油产量达到每日1038万桶。这意味着去年产量增加于每日120万桶，比起2006年3月高出逾500万桶。不过情况要更复杂一些，美国炼厂为处理重油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而大多数美国的新产量的都是轻油，也就是说美国生产商越来越多出口原油，而美国炼厂在进口重油。在过去四年，美国原油出口升至于每日150万桶。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表示，中国向以人民币代替美元支付原油进口目标展开了初步推进的动作，这是中国当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项关键的发展。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表示，人民币支付试点计划可能最快今年下半年上线。这三名金融机构消息人士称，中国监管当局已经非正式要求多家金融机构做好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中国原油进口定价业务的准备。作为最大石油的买家，中国推动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非常的理所当然，这也会改善全球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根据目前讨论的计划，中国当局可能从俄罗斯及安哥拉进口原油采购开始实施。这两个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希望打破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俄罗斯和安哥拉都是中国的主要原油供应来源，若获得成功，这可能带动其他商品支付改用人民币，包括金属及矿业原料。三位人士均表示，计划仍在初步阶段。几家中国国有油企主管表示，并未听闻类似的计划。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沃尔玛，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正就收购健康保险公司哈曼纳进行初步的谈判。该交易不仅标志着沃尔玛发展策略的重大转变，也是近期美国医疗保健行业一系列大型交易中的最新的一笔。如果达成交易，那么规模将非常庞大。哈曼纳当前市值为370亿美元，沃尔玛当前的市值是2600亿美元，既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也是一家大型的 药店的运营商，这也将是沃尔玛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规模交易。
日本东芝周五称，由于尚未取得中国反垄断审批，公司将无法在三月底既定截止时间之前完成180亿美元芯片业务出售交易。该公司称，争取尽快完成该交易，不能在截止时间前完成，给了东芝无责退出芯片交易的选择权。一些投资者敦促东芝考虑这一项选项。
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讨论筹集约500亿日元规模的资金，除了实施超过300亿日元第三方配资增股外，还将通过出售资产等举措筹集资金，计划接受日本国内外多家投资基金的出资，面向美国苹果公司预定今年秋季上市的新款智能手机液晶面板。日本显示器获得了大量的订单，并将筹集的资金用于采购零部件和引入设备，以增产液晶面板。
三星电子、英特尔、亚马逊、谷歌等全球信息技术巨头正纷纷投身人工智能 AI 半导体开发的浪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等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需求日渐扩大，这些企业都在设法抢占市场并拓展自身的影响力。
三星电子在韩国巴黎新成立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中心，这也是继首尔和美国硅谷之外，三星电子在第三处人工智能研发数基地。三星电子计划在年末将法国巴黎人工智能中心的研究人员增量为50人，并在未来将这一数字扩大为100人，同时还将把该地区发展为其在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开发基地。
日立制作所已开始讨论将部分白色家电生产业务委托给外部。日立的白色家电此前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工厂生产，但今后低价格产品将转为由海外企业代工，此外还将合并负责生产和销售的子公司。日立的白色家电业务此前以日本市场为中心，为了加快拓展海外市场，将通过生产外包来提高成本的竞争力。
用户将可以通过苹果公司的 Apple ID 门户网站访问数据库，他们将可以更正个人信息，暂时停用账户或彻底注销整个账户。这些选择将在5月初率先对欧洲用户开放，之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地区。
亚马逊宣布，从今年4月30日起将开始删除亚马逊音乐服务用户上传的音乐文件，用户也可以继续将这些文件保留在云端。从去年12月起，亚马逊就不再允许用户上传音乐文件，通过 Amazon Music 购买的音乐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包括存储、播放和下载，用户无需采取任何措施。
现代汽车集团宣布将通过企业的拆分和兼并方式重新组建子公司精简集团管理机构。现代汽车集团将拆分旗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摩比斯的零件制造与售后服务，随后与旗下的格罗维士储运公司合并，包括现代汽车集团董事长郑梦九、副董事长兼继承人郑义轩在内的现代集团大股东将从起亚汽车、维士和现代钢铁手中收购摩比斯的股份。
硅谷汽车生产商特斯拉自愿在全球召回约12.3万辆 Model S 轿车。此前发现某些在寒冷天气中受到腐蚀的螺栓可能导致动力转向故障，召回范围是2016年4月前生产的 Model S 轿车。据信，这是特斯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召回事件。特斯拉称，美国可能受影响的汽车中不到0.02%有这一问题。截至去年年底，特斯拉车辆总销售量约28万辆。特斯拉称，尽管相关车辆的总计驾驶里程超过10亿英里，但尚未出现因该元件而发生的伤害或事故。
大众汽车监事会最早可能于5月2日批准该公司的卡车与大型客车部门筹备上市，首次公开 IPO 最早可能出现在2019年展开。
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谈判收购规模较小的芝加哥股票交易所，这一收购将令美国最后一家区域性股票交易所失去独立性。芝加哥交易所的股票成交量不到全美股票总成交量1%。此前中国财团牵头的对芝加哥交易所为期2年的收购行动遭遇挫败。
曼哈顿联邦地区法官驳回埃克森美孚提起的一桩诉讼。埃克森美孚在诉讼中要求停止政府针对该公司的气候变化相关调查。
日本东立公司30日公布了以子公司东立 Hybrid Cord 产品数据违规问题为契机，对整个集团实施的专家委员会调查结果确认没有违反法规和安全性存在问题的情况，因而没有新的案件需要公布。东立去年11月28日公布了东立 Hybrid Cord 篡改产品数据的问题，并介绍称其他集团公司有137起案件需要相查。去年12月，当时的东立 Hybrid Cord 社长遭到撤换。
日本小林制药将收购中国江苏中丹制药有限公司，今后将在当地生产和销售在中国访日游客中人气颇高的消炎镇痛剂安美露等医药品。小林制药的医药品颇受访日客户的欢迎，但未在中国大陆制造和销售，公司力争以收购为契机打入中国市场。
美国著名运动装备品牌安德玛称有1.5亿 MyFitnessPal 用户数据在上个月被泄露。MyFitnessPal 是一款安德玛旗下的食物和营养主题应用。此次数据泄露事件影响到的用户数据包括用户名、邮箱地址和加密的密码。安德玛表示，该数据泄露事件并没有涉及到用户的社会安全号码、驾驶证号和银行卡号等隐私的信息。MyFitnessPal 允许用户跟踪每天消耗的卡路里，设置运动目标，集成来自其他运动设备的数据。
美国洛杉矶一家法院裁决，星巴克和其他咖啡公司在加州销售的咖啡产品必须贴上癌症警告标签。裁决表示，星巴克和其他咖啡公司未能证明在烘焙咖啡时产生的一些化合物的威胁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必须在产品上贴上癌症警告标签。美国毒物教育和研究委员会在此案中指控星巴克和其他公司未警告消费者他们出售的咖啡中含有高含量的丙氨酸，后者是一种药有毒的致癌的化学品。
接下来是节目的讨论话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大西雅图地区地产。其实这个话题我们
已经
几乎每一周都会讲到，因为感觉每一周都会有热门的话题。那这周我们来关注的是西雅图地区的房价还在上涨，连续17个月领跑全美的房市，就是相当于
1年半
的时间，就是西雅图的房价一直在上涨。那根据周二发布的房屋月指数，西雅图大地区独立屋2018年1月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9%，是全美6.2%增长的一倍多，连续第17个月领跑全美房市。
对，去年的这个在这个记录之前的一个连涨的最高记录是在旧金山，是在2001年连续20个月领跑全美房市以来的最高的单城市的最高记录。业内人士还表明呢，其实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迹象显示西雅图的房价会增长放缓。所以说呢，其实还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其实并不是说非常惊讶，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长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惊奇的，西雅图会一直增长为在整个美国是首位。
因为而且大家可能会关注的点就是你看它房价一直在涨，然后可能大家就会关注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赶紧买房子，因为它越来越涨会越来越贵嘛。然后大家现在也是会有这种传闻，会说会不会是哪一天会有这个 bubble，就是房屋的价格会一下直接就跌下去，
像当年
2008年当初的这个经济危机，所以也是大家很纠结啊，就是该要入手还是说要等一下，所以就是大家对于房价这个也是感觉现在是非常高的，非常的可怕、啊、这样。
有关键我觉得是我看到这篇文章第一就是这种消息来说，第一点惊讶的是， 我可以想到西雅图这边地区会有一些涨幅，因为这边非常多的就业人员、
大公司 IT
公司、但是我没有想到是整个两倍在整个北美当中。
你看在西雅图市呢，独立屋的中位房价达到了77.7万美元， Bellevue Kirkland Redmond 的东区的中位房价已经达到了95万美元，那北面呢Snohomish 县呢是48.5万，南面的 Pierce 呢 County 呢它是32.5万美元。所以就是说整个来说东部的区域 Bellevue 为主，它的这个基本中位的房价是以100万起跳，所以就是说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第二个话题，也是我们这周可能大家还是经常会听到的，就是关于中美的贸易战争。
对，也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对，那继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征关税后呢，中国政府呢也要做出相应的举措，比如说对于猪肉，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猪肉、红酒、水果等128项商品呢进行关税的征收。所以在这一场贸易战呢，两边都有出击，然后也有对抗，所以其实也是有点像是两败，也不能现在还不能说是败，但是两面都会有一些多少会有一些损失。
对，其实报道这篇新闻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因为是对我们华州来说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华州首先地理位置上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优势，
对，
也是靠海，
对，
而且是像 Jennifer 说我们是一个港口，然后我们距离也是非常近，所以说呢以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华州呢将如何面临这些命令呢？其实华州当局呢是比较担忧的。华州的经济呢主要是依靠进出口的贸易，无论是进口出口，中国呢其实都是华州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数据显示呢，2017年华州出口中国商品的总值达到了180亿美元，其中是以波音飞机和小麦为首。
对，像比如说我们知道咱们华州是这个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嘛，然后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飞机，
对，
然后我们的红酒，华州的红酒非常的有名嘛，然后所以也是会受到这次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是对感觉到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最后损伤的其实是我们华州的一些
经济，
然后一些企业家的公司这样。
对，如果一些你想可以想象，如果华州的经济就是政府没有拿到一定的钱，那么基础建设可能也就相对来说会放缓，那我们的人民其实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对，而且贸易像华州副州长说到这贸易战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华州的影响也是真的是有，所以而且是我们真的是比任何一个州它的出口的贸易都大，
对，
所以这样同样的就是相比较来说我们的损失也会非常的大。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还有 Jennifer 刚刚说到的红酒啊，其实华州也是水果，苹果啊，
对
Cherry 啊这种，
对 Cherry 就是之前其实有说国内的朋友想吃我们美国或者是
华州
的车厘子是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
15%的关税，我觉得在华州当中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那咱们华州的联邦参众议院呢，众议员呢都有这些纷纷对这个川普的新政策有了很多的顾虑，也是表示说希望能有更加周全的方法来处理中国贸易的纠纷，但是因为目前来说可能大家都会认同科技或者是知识产权的一些保护，
对，
但对于像这种民生的一些出口的商品，我们是不是应该也会有多一些的这个
考虑。
对，像比如说红酒的话，真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红酒商他们可能有这个庄园然后酿红酒，所以这个损失还是蛮大的。
对，
是的。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的财经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下周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